修行，谁都无法这个代替谁，必须自己动手。一旦知道原则了，必须要动手实践，然后可以自我检测，说自己修得对吗？检测是否正确的方法是，修了之后觉心有增加吗？戒有好转吗？禅定心跟自己在一起是不是越来越多了？我们是不是能够越来越看到这个生命的实相、世间的实相？主要是从这个方面来检测。如果有机会可以这个见到自己所信赖的高僧大德，就可以请他们检测，久久的这个是来检测一次，而不是什么都什么都什么有什么都来跟高僧大德请教。佛教是属于有智慧人的宗教，必须要用到智慧，必须要用到观察，要不时的去自我审视、自我检查。以前龙婆也会有自我检测，这个每三个月会检测一次，这三个月和前面的三个月，自己在这个心灵成长方面是否有成长，而且那个所谓的进步，那个进步，那对的吗？有时候这个以为是有进步，但是这个是错的，这个心比如连着在空里面，这就错了。仰赖于观察，用的是这个如理正思维，是善巧的去这个对照，说自己所呈现的这个状态，所呈现的见解跟佛陀的教导是否一致。龙婆连着这个空的时候，就会观察自己的心啊，为什么它是恒常的，一直是宁静的，一直是光明的，一直是快乐的，应该是无常的，为什么它是恒常的，应该是错的，它应该是苦的，也就是被逼迫着要消失要改变，但是这个有的只是快乐，一直是保持的，没有什么东西来逼迫，应该是无我的，控制不了，但是为什么自己可以做得到？这个只要一修行，心就是空空的，很舒服，很快乐，没有烦恼习气，就是仰赖于这个如你的这个善巧的去这个对照，而不是那种很狡猾的这种去思考、去对照，很这个要很善巧的去对照，就说自己的所呈现的状态跟佛陀的教导是一致的还是相矛盾的。比如龙婆分享过自己修错了，因为看了之后跟佛陀的教导是相违背的，应该是无常、苦、无我的，但是结果变成了这个常、乐、我了，就要继续进一步的去这个审查，说究竟错在哪里，就但是观察不了，观察不出来，那就只能够仰赖于高僧大德来帮忙。但是龙婆去求法的那个时代，这个好的高僧大德非常多，很多很多，到处都是。这个在这尤其是在东北部一条马路上面，有高僧大德，绝顶的高僧大德，这排队的，这非常的多。但是到了现在这个时代，就开始有问题了。修行的人，这个指导禅修的这个高僧大德，这个真正的上瘾，这个名义上知识应该很少，因为现在这个社会转变了。以前的这个社会是属于这个农村、这个森林，然后高山，然后这个以前引诱烦恼习气的东西很少，这个关注修行、有兴趣修行的人很多，作为农民， 这个就生活在森林里面、山林里面、山里面，生活中很这个比较艰苦，比较这个，然后随时随刻都有可能会有危险出现。这个职业也生活没有什么太多的，然后一年这个种田没有几个月，其他剩下的时间很多，种田的时间很困难，比如说收割水稻，这个全身都痒的。这个收割稻子的时候，有时候会这个，而且这个那个天，这个天气也比较冷，这个生命充满了苦，因为他们看到了苦，就会这个来修行的时候就会是心意坚决，而我们现在呢，这个很困难，那个太身体方面太舒服了，但是这个提升心灵方面却是很难的。然后因为引诱的事物太多了，只是一部手机，那就已经很危险，就已经很困难了，就控制不了自己了，心散乱，一直在关注外在的事物和外在的现象，有时候会看这个看那个，看到他们这么做广告也会想得到，想去吃，想去玩，各种各样的这个心啊，被引诱，被烦恼习气引诱，一直处在非常强烈被强烈的烦恼习气引诱，包括来出家了，依然也回避不了这个禅修的道场，比如说像龙坡的寺庙，居士们来很多，这个接受很多的那个供养，但是这个对于如果一个出家人控制不了自己，这个就是很危险的事情。但是这里因为龙坡有在控制，这个出家人要拿什么东西用的时候，如果不必须的话是不可以的，这个东西物品很多，这个超过大家用的这个基本的那个状况，就会把它送去那些比较欠缺的地区。因此包括这个龙坡的寺庙的出家人也是不可以上网的，因为那样会散乱，完了之后就会迎合烦恼习气，烦恼习气只会越来越强，越来越强。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人，现在每一个家庭的孩子都很少，不希望孩子出家，而且每一个人学读书时间很久，读到20多岁，然后心啊就会很习惯于活在世间，就不想出家了，只有极少数的人现在才想出家，一旦出家了之后，就会把世间人的特质带到寺庙，然后就会这个一直喜欢享受。还有另外一件事情，是我们现在时代人很明显的一个特质，就是很多观念、很多看法，执着于自己的看法跟见解。以前龙坡在求法的这个阶段，那个时候已经有所松懈了。但是也不像现在这个时代，龙坡在学法的时代，高僧大德这个指导什么，就会是那个词，不用去跟他反驳的，让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，这样自然就会知道会是什么结果。而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呢，高僧大德这个一旦下了指令就会生气，教不了然后就会生气，有的人修行这个那些这个挂单的这个法师，他也不知道是在哪里请教过，他已经证悟出国了，然后这个但是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来找龙坡，都已经证了出国了，跟龙坡请教说已经没有证悟，龙坡就反过去回顾，你有看到烦恼习气吗？你有看到吗？依然还有自我存在吗？有看到这个五蕴是我吗？有的看到我在那个五蕴之中吗？然后他只回答没看到，那没有看到是因为你没有去看，他就生气了。这个时代这个很多看法很多见解的人很多，而且特别迎合烦恼习气，那修行这个看到结果就会有点困难。这个法从来没有退失过，真理佛陀的教导从来没有退失过，没有退步过，真正退失的是我们自己，不用心修行，不用心去减少自己的烦恼杂染。这个既包括出家人也包括居士， 有时候那居士就算了吧，包括有些出家人也没有想到要断烦恼习气。以前的古人都会是这个随着习俗来出家，现在这个时代，这个并不认为说每个男生都必须出家，现在这个传统已经没有了，现在出家已经变成了一个职业了，已经成为一种职业了。如果心是这样的观念，出家并不是为了要离苦，为了减少烦恼杂染，目标错了，所作所为也会错，行为也会错，行为错，结果这个就会肯定会有差别。因此真正的法是从来没有退失过，我们学了之后，如果我们真的用心去实践的话，修行啊，要先持戒五条，要轻易坚决的去持五戒，只是五条戒就已经很难持了。比如一整天都玩手机，一会儿这个发表这个看法，一会儿发表那个见解，没有透过这个以真正的决心跟智慧在分享自己的观念，有时候这个是透过这个因为喜欢这个人，然后他即便干了一些坏事也会先去表扬别人，有时候是因为这个嗔心的原因，因为不喜欢这个人，他做的无论多好的事情，一个人骂，然后就会有很多人来一起附和，就类似那个狗，一个狗这个咬了之后，其他的狗就也会一起来帮忙咬，那个就是因为那全是散乱了，根本没有因没有果。因此如果我们想修行，然后跟直到跟法相匹配，宗教就依然存在，法从来没有退失，也从来不会退失，即便是没有佛陀，法也存在，法从来没有退失，从来没有消失过，仅仅只是说这个真正有这个能够看到法的人的眼睛没有，这个之所以看不到，是因为眼睛里面充满了灰尘，其实就是充满了贪嗔痴。因此如果我们有机会了，想邀请大家要把世间的快乐放下一些，就比如说古人也有一些善巧跟方便，到了这个佛日他们会持八戒，这个其实是一种训练自己的方式，七天这个迎合烦恼习气了，在居士但是不破戒，但在佛日这一天呢，这个持戒更加这个严格一点，去持八戒，然后去修行，不玩不看电影不看戏剧，现在这个时代就不用这个不看电视剧，到了这个佛日，然后这个别说这个一个星期选择一天，然后有一天训练的比较稍微严格一点，古人他们就会有佛日，那个其实就是在训练自我，训练让自己比平常更加的严格一点。一旦我们可以训练自己一次了，接下来就会变得越来越容易。比如我们从来晚饭没有这个没有不吃过，一旦想到晚饭不吃，心就会不寒而栗，心会这个觉得这个能受得了吗？然后肚子会疼吗？会饿吗？会睡得着吗？但是如果一旦这个下了决定了，这个晚上不吃饭了，这个来持八戒，那不饿的，那个很奇怪的事情，他不饿的。龙婆在居士的时候就只是持五戒，并没有持八戒，只是持五戒，在出家的时候以为会饿的，不饿，而且从来没有饿过，因为心啊有了力量，一旦感觉到说必须心意坚决，必须战斗，心就会变得很强大，这个从来没有饿过，而且从来也没有得任何胃病。但是如果我们的心很脆弱，这个一个晚上这个不吃饭就会一直想着，哎，想吃这个想吃那个，然后这个胃液消化液就会分享，它就会自己吃，把我们的胃这个吃掉。所以我们要慢慢的去提升自己，别脆弱，法 他是属于那个心里强大的人，心里坚决的人，而不是那种脆弱的人。要努力的去训练自己，比如有的人这个特别喜欢沾花惹草，一定要停止，然后喜欢有这个朋友那个对象，这个现在这个时代，包括男人也包括女人，都喜欢这个到处去这个红杏出墙，然后这个事实上这个也没什么奇怪的。这个泰国的这个女人，这个说这个洁身自好，然后这种理论只是后面才出现的，原来呢，这个以前这个讨厌这个人就会这个分离了，之后跟别人在一起没有谁这个指责的，后面这个只是才接受到这引进那些西方的那些文化，然后这个有所谓的这个修梵行，结果因为刚好跟佛陀的教导相一致，那现在这个时代已经又放弃了不要了，所以就会比较乱，然后这个跟佛陀的教导这个不一致。佛陀并没有说这个禁止这个女人不能红杏出墙，男人也不能红杏出墙，都是这个平等的，要对自己的配偶这个知足。现在这个时代，这个引诱的这个事物非常的多，一旦打开一上网开始看脸书之类的，就一会儿去追求这个，一会儿去这个追求那个，这个生命就是这个动荡不安的。这个有孩子，这个出生的都不知道是谁的孩子，这个子女也不会温暖，然后父母在外面也很乱七八糟的，这个生命，这个孩子没有家庭，没有获得温暖，就会造去惹事这个生非，这个社会就会越来越极端，然后解决不了整个社会，但是一定要先解决我们自己的家庭。我们的家庭如果是这个一起修行，这个丈夫妻子一起修行，这是最最完美的了。孩子们看到了这个榜样，他们也会修行，这样就会有两类人。第一类人是有戒有法的人，另外一类就是然后这个没有戒没有法，然后这个他们会认为这个有戒有法的人属于落伍的人。以前龙坡曾经碰到一个女性，她有孩子，龙坡就说啊，你必须要教孩子持戒。她说啊，她不教孩子持戒，不然的话就这个不是赶不上时代。然后有这样观念的人是有的，这个所以才会这个动荡不安才会越来越严重。然后这个相互杀就像玩一样的，因为曾经玩过游戏，然后相互之间打打杀杀的，然后在现实生活中他也会这么像这个杀人就像玩游戏一样的。因此我们有机会听到了法了之后，就要急忙动手去实践。五戒要先持守，每一天在固定形式练习，做固定形式练习，固定形式这个哪一种都行，只要是自己擅长的，擅长于念佛陀就去佛陀佛陀佛陀，一整天去念佛陀。在我们念佛陀佛陀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并没有跑去想别的事情，烦恼习气它仅仅只升起在我们迷失去想的时候，如果没有迷失去想，烦恼习气根本没有机会升起。去感觉，去观察，我们生气的时候是因为我们迷失去想了，去想了之后哎，因为觉得这个人不好才会生气，这个人做的不对我们才会生气，或者我们想到说哎，这个人漂亮，这个人很好，因为迷失去想了，所以我们才会去喜欢别人，爱上别人了。所以烦恼习气升起是在我们走神的时候。因此有的人呢，修行就念佛陀佛陀佛陀，然后心一旦走神去想了，及时的意识到他，并没有这个念佛陀并没有说不准他去想，而是佛陀佛陀的心跑去想了，及时的意识到迷失去想就会灭掉，这个贪嗔痴他们就无法升起了，我们就继续跟佛陀在一起。一会儿之后呢，心又跑去想了，我们又去进一步的及时的知道，然后心又会再一次安住起来，这样就会升起一会儿迷失一会儿觉知，一会儿迷失一会儿觉知，到了某一点智慧就会升起，就会明白了这个心呢是无常的。 心迷失的心是无常的，觉知的心也是无常的。这个我们就会要想能这么照见，除非我们如有了这个知者的心。现在这个世间的人从来没有知者的心，世间的人有的只是迷失的心，因此他区分不了说这个心啊跟刚才的心啊它是不一样的。但是如果我们曾经有知者的心呢，我们就会看到现在觉知很快又迷失了，迷失了一旦我们及时的知道，又会升起觉知的心，再一次觉知很快又会迷失了，最后智慧才会升起。哦，觉知的心也是无常的，迷失的心也是无常的。但是如果我们从来没有觉知过，就会好像迷失的心是恒常的，但事实上迷失的心同样也是无常的。但是迷失迷失迷失迷失一直是在迷失的，所以才会觉得感觉以为迷失的心是恒常的。但是如果我们有迷失的心掺杂在觉知的心掺杂在迷失的心之中，我们就会知道觉知的心迷失的心都是无常的。所以龙婆才会反复的这个指导大家，让我们一定要有觉知的心，是为了要让那个这个连续性啊可以断开。那个真正我们看到这个他们能够这个最难看能他们是断开的是心，因为心啊生灭这个连续的生灭的速度非常的快。佛陀曾经开始过说它非常的快，后面的经典这个号称一个灰子之间这个一百万次，就是一亿个次，这个是属于这个印度人的这个说法，就是先这个多多的说，这个实际上是科学上面是可以这个验证出来的。这个是这个佛陀仅仅只是说啊，说一颗心生一颗心灭，日日夜都是这样子的，它非常的快。如果我们有了觉知的心，我们就会看到觉知的心是一颗，迷失的心又是另外一颗。如果我们看得更微细，我们就会看到迷失那个也会迷失去紧盯，迷失去紧盯所缘和迷失去念头的世界。这个因此迷是有好几种情况，迷失有各种各样的迷失，迷失去看，迷失去听，迷失去闻，迷失去尝，迷失去感知身体方面的接触，迷失心方面去想，迷失去紧盯心。这个心这个有很几种，我们就会看到每一颗心啊它是不同的一颗。觉知的心是一颗，生了就会死掉，迷失的心又是另外一颗，生了就会死。快乐的心是一颗，痛苦的心是一颗，好的心是一颗，这个贪嗔痴的心又是另外一颗，没分成一颗一颗的。一旦我们有了安住的心，我们去观察心，我们才能看到心的连续性是断开的。因此不然我们就会觉得心只有一颗，凡夫就会以为说心只有一颗。那些从来没有听到过佛陀的法的人，从来没有动手修行到跟法相匹配的阶段，就会误以为心只有一颗，就在这里面，就这一颗啊，现在的这一颗跟昨天前天的那个心是同样一颗，今天的心跟潜意识的心也是同一颗，今天的心跟未来的心也是同样一颗。这个就无法看到这个心的这个连续性是断裂的，实际上是一颗心一颗心一颗心一颗心一颗心，它是生灭生灭的。我们就会要想看到心的这个连续性的断裂，除非是我们先要有知者的心，必须要有觉知的心。觉知的心啊，它就是把那个迷失的心可以切成一段一段的。至于迷失的心是各种各样的迷失，很多，非常的多，这个数也数不清。因此我们要慢慢的训练，龙婆一直再而三的去这个强调，一定要训练觉知的心，这样才可以让连续性断裂。连续性断裂，这个我们才可以契入毗婆舍那。如果连续性没有断开，修行毗婆舍那是修不了的。在阿毗达摩也会有教导，也同样有这样的一个类似的教导。 如果我们无法没有觉知的心，我们就有的就只是迷失的心。现在迷失，接下来是迷失，这个之前也是迷失，迷失，迷失，迷失，然后就以为说这个心只有一颗。但是如果我们有觉知的心，我们就会看到迷失升起，觉知的心掺杂进来，迷失的心升起，觉知的心掺杂进来，迷失升起，觉知的心又升起了，然后就会断成一段，断开成一段一段的，看到了吗？迷失的心是这样子的。为什么是这样子的知识？因为它很久很长，觉知的心只有这一点点，因为它非常的短暂，很快又会迷失了，又会迷失很久，接下来就会迷失了觉知，迷失了觉知非常的细，迷失越来越短，越来越短，觉知也只是同样一个瞬间，但是迷失啊，这个本来是很久的，很连续的，那个这个迷失的连续性非常的长，这个但是连续性断开就会看到迷失是一瞬间一瞬间一瞬间的，它没，但是它也没有像我们学的那个后期的经典说那么久。这个心啊，这个其实西方人有做过实验，他这个设这个画面让我们可以看看画面，这个是数字，这个数字生灭生灭的非常的绵密，然后就去检测那个速度，这个能够读说啊，这个是三，好，这个是三，然后已经过去了20个，又读了一个数字，这个是一，它可以这么检测，检测心这个很明，能一次能够抓住一个数字，它可以去检测的很细，心能够抓住一个数字，心生灭，然后是17个瞬间。因此他没有来到什么一万万旬，那是后面后期的经典的描述，佛陀仅仅只是表述说他很快，这个一个打手指，那个古人这个一个啥子，这个是什么，怎么是这个是怎么，这个只是就是一个掐指，这个心生灭10000旬，这个只是一种说法而已。但是科学家现在可以检测了，说那不对，这个记不住了，说这个一那个一这个多少微秒已经记不住了，这个龙婆记不住，这个因此我们必须要训练，一定要有觉知的心，这样连续性，也就是心的这个连续性就会断开，心就不会只有一颗很久了，而是这个一段断成一段一段的，就是这个我们就会看到每一段它是无常的，觉知的心是无常的，迷失的心是无常的，觉知的心是无常的，迷失的心也是无常的，这个心迷失的时候，迷失去看也是无常的，迷失去听也是无常的，迷失去闻也是无，去感知身体方面接触的心也是无常的，迷失去想的心也是无常的，迷失去紧盯的心也是无常的，心有快乐的心也是无常的，有痛苦的心也是无常的，这个不苦不乐的心也是无常的，我们就会看到每一颗每一颗它是无常无常无常的，就是那个这个称之为我们看到了生灭，如果那个连续性没有断裂，这个是无法看到生灭的，心连续性能够断裂，你要想能够断裂，心必须安住，先变成光者，这个断裂才连续性才能断开，那些读很多经典的人就是没有找到这个诀窍，这个不懂得这个觉知的心，也就是心有这个镇定的心不认识，就无法这个让那个连续性断开。但是如果我们不停地去训练心，训练的方式其实很简单，也就是修行某一种业处，心迷失的知道，迷失的去知道，接下来这个觉知的心就会独立凸显，独立凸显一直就是很明显，并没有说是它的寿命很长，它同样也是一个瞬间一个瞬间生灭的，但是只是说它升起的比较频繁，就会是觉知觉知觉知觉知迷失迷失迷失觉知觉知觉知迷失，就是这样子的不停的去训练，我们就会看到每一种心，无论是苦的心、乐的心、好的心、坏的心、不好不坏的心，哪一种心是不好不坏的？这个看到画面的心是没有好没有坏的，在眼睛看到画面的时候没有善没有不善， 这个善不善是在看了之后去想了之后才升起的，才会升起善不善。因此在心看到画面的时候，那个称之为这个果报心，它是没有好没有坏的。听到声音的心，闻到气味的心，尝到味道的心，感知身体方面接触的心，没有好没有坏。真正有好有坏的心，是心已经在心里面工作了，偷偷的跑去想，才会有好有坏。慢慢的训练这个心，要选心，第一个必须要先要获得知者。要想能够获得知者，也就是必须要修行某一种业处，我们所擅长的，然后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。龙婆每一天都讲到这个，修行某一种业处，什么都行，然后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。然后说吸气佛，呼气陀也可以，这个只是一味的呼吸也可以，只是一味的佛陀也行。然后去观腹部升降也可以，去做手部动作也行，去观脚提移落处，看到身体走，看到身体行住坐卧，那全都可以，全都一样的修行某一种业处。但是这个修行业处的一个诀窍在于，修行某一种业处了之后去及时的知道心，它的诀窍在这里，而不是不停的修，那个就会这个直接追求到奢摩他。假设光腹部升降，不停的光光光光，心跟腹部连在一起，心连跟宁静在单一的所缘，那个属于休息奢摩他，并不会升起智慧的。或者是我们这个呼气吸气，或者是念佛陀佛陀，心宁静在呼吸上面，或者是宁静在这个念诵佛陀上面，那个属于奢摩他。因此无论是哪个禅修的业处，全部都是一样的，没有哪个更好，没有哪个更坏。去念那么帕他，或者是念南摩普塔亚，或者是念萨玛阿拉含，都全都一回事。但是如果什么时候我们修行业处了之后，我们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，我们就会获得知者的心。比如我们在呼吸了，心迷失去想了，我们知道说心迷失去想了，迷失去想的心就会灭掉，就会变成觉知的心来代替。就是这么不停的去训练，接下来越来越娴熟，觉知的心升起了越来越频繁，我们就会开始能够明白这个觉知的心了。我们接下来就会看到觉知的心跟迷失的心是不一样的，快乐的心跟痛苦的心也是不同的，这个贪的心不贪的心也是不同的，生气的心跟不生气的心是不同的，迷失的心跟不迷失的心是不同的，散乱的心跟萎靡不振的心也是不同的。这个我们要想训练观心，就必须要这么去训练。有的人以为说观心就直接去观，用什么去观？没有这个重要的工具，也就是没有禅定，没有正确的觉性。如果有正确的觉性，正确的禅定，我们就会升起知者。龙坡去跟龙普顿长老学法，用的时间不久，就明白了，看到所有的一切生了就灭。为什么那么快明白了？因为龙坡从小时候就已经获得知者了，从10岁的时候就已经有知者了。最开始也是没有知者的，然后就不停的观呼吸呼吸。修习安般念，不停的修安般念，心集中下来，心放下，光明逆流而上，有了知者生起，这是另外一个方式了。而且也不知道，依然不认识他，因为没明白他，但是这种现况会不时的生起。在10岁的有一天，这个邻居家发生了火灾，看到了火灾受到了惊吓，跑过去告诉爸爸。迈第一步的时候受到惊吓，第二步还是惊吓，第三步的时候看到正在惊吓，惊吓就彻底的断裂，知者就会独立凸显。这个时候这个知者就保持了一段时间，然后看到别人受到惊吓， 自己不尽孝了，自己只是变成观者，然后就觉得，从那时候就觉得说，哎，这个世界很奇怪，这个世界很奇怪，这个世界远远的，但自己是小孩，不认什么也不知道，以为说每一个人都跟自己一样的。到了修行明白了之后，才会知道说，这个世间啊没有觉知的人，世间有的只是迷失的人，真正觉知自己的人是非常的少。来看我们大家，大部分人要想透过修习禅定来培养智者是很难的，所以才会想到龙普敦长老的教导，教导我们不停地去及时地知道自己的心，一旦及时地知道心，就同样有获得智者。如果方法正确的话，如果去观心，然后盯着心，这样就会不会有智者，这样不会有智者，心就会浸泡在那个我们看到的那个现象，我们以为那个是心，不会升起智者的。修行某一种业处，我们所擅长的，然后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，心迷失去想了知道，心迷失去想了知道，迷失去心迷失去紧盯了知道。迷失有两大类，迷失去想和迷失去紧盯。迷失去紧盯，那个去紧盯各种各样的所缘，包括概念性的所缘，或者是紧盯佛陀，紧盯色法，紧盯呼吸，紧盯明法，比如说紧盯空，紧盯有好几种紧盯。迷失也很有很多种情况，迷失到六个根门，迷失到眼根，迷失到耳根鼻舌身，这个是一种迷失，还有迷失一种心，这个是很多种情况，这个、很有很多种迷失了。迷失到一根，比如说迷失在快乐里，迷失在痛苦里面，迷失在不苦不乐里面，迷失在升起的法喜里面，迷失在升起的快乐里面，迷失在升起的宁静里面，全都属于迷失。迷失在空里面，迷失在紧盯知者上面，迷失去紧盯什么也没有，你既没有空也没有知者，这也是迷失。因此迷失有很多种。至于迷失去想，那也有很多，迷失想到过去，迷失想到未来，有没有吗？迷失想到当下的有吗？大部分都迷失在过去，迷失在未来，至于当下就没有决心，没有决心还是迷失。身体存在，不知道身体存在，这个称之为迷失。苦乐存在，但是不知道他们存在，这个称之为迷失。善不善存有，但是不知道它有，这个称之为迷失。如果更加微细，看到心，它在工作，这个连续一直处在工作的状态，一旦没有看到这个，这个同样称为迷失，这个是属于非常非常微细的状态了。在训练的时候，我们要训练修行某一种禅修业处，然后去及时的知道心的迷失，迷失去想或者迷失去紧盯什么都行，知道它迷失，知道它跑掉了，别去强迫让它不动，如果强迫去打压就会憋闷，因此动了知道，动了知道，接下来时间不久就可以获得知者的心，一旦获得知者的心呢，我们就可以开发智慧。要想开发智慧，透过观身来开发智慧，我们会看到身跟心是不同的部分，身体这个一直处在运动变化之中，在世间无常，这个身体啊被苦在一直在逼迫着，这个身体啊仅仅只是一堆物质，有这个物质元素不停的这个进进出出，比如说吸气呼气，这个吃食物进去然后排泄，喝水了之后会排小便，或者是变成汗，然后这些这个物质新做新陈代谢，这个身体仅仅只是物质，不是人，不是我，不是众生，这个称之为照见无我。或者我们看到，如果我们观心的话，就像龙波刚才分享的那样，我们看到一颗心跟另外一颗心它是属于不同的，这个属于看得很微细了。比较粗糙一点，我们就会看到快乐的心生了就灭，痛苦的心生了就灭，好的心生了就灭，坏的心 坏的心也很多，贪的心、生气的心、迷失的心，生了全部都生了就灭。妒忌的心，妒忌的心、仇恨的心，什么之类的各种各样的心会生起，我们就不停的去觉知。妒忌的心也仅仅是暂时的，然后也会灭掉，没有谁可以一直妒忌。这个悲伤的心，有的人失恋了，哎呀，这个世间从此一片漆黑，一片灰暗，这个以为说这个灰暗是恒常的，最后它还是无常的，即便我们不对它做什么，这个苦那个苦它也是无常的，即便怎么样它都会过去的。但是如果我们等到那个苦很自然的去离走开的，我们就无法获得智慧。假设我们失恋了，我们苦啊苦啊苦啊，怎么也做不什么也做不了，然后就礼佛念经，然后去这里那里，事实上什么也不用做，然后就这样这个什么也不做，最后也会消失，一年两年以后就会好转。第一次失恋的时候，如果第二次失恋的话，一个小时就好了。这个消失了，看到痛苦生灭，这个不能够称之为看到生灭，没有获得智慧。要想获得智慧，心必须安住，看到苦生住灭，生住灭，然后一会很苦，又苦也很少，又会消失，又会再次苦了起来。接下来就会看到什么时候苦，就在去想的时候会苦。如果不去想不会苦的心方面的话，但禁止心不去想又禁止不了，心回去想是禁止不了的，因为它是无我的，是控制不了的。我们不停的去学习，看到心啊，痛苦的心生了就没有，快乐的心生了就没有，不停的去看下去，接下来这个整体的领悟就会出现，就会知道每一种心生了就灭，每一种心都不是我。如果心不是我了，五蕴也就不是我了，因为五蕴之所以能够呈现，是因为心感知到外面的世间也就没有任何意义。如果没有我的话，没有我，因为是我们的世间是因为我们的心跑去执着抓取，我的家，我的这个房子，我的孩子，我的老婆，这个都是因为心进去这个执取了。如果我们不停地去训练，先去持五戒，每一天做固定形式练习，做固定形式练习的方法就是修行某一种常修业处，然后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，接下来这个连续性就会断开，知者的心就一旦升起，连续性就会断开，接下来才能够真的修习毗婆舍那，也就是我们就会看到境界生了就灭，生了就灭，生了就灭，不需要坐着去思维说是不是生了就是灭的，也不用等着说有什么东西会生，什么东西会灭，难吗？如果从来没有听到过，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难的，非常非常难，要想透过自己找到这一条出路是很难的，但是仰赖于佛陀的教导，仰赖于高僧大德这个修行了之后为我们铺一条路。有的人修行很快，是因为心的正确的禅定足够，心变成了知者，而不是宁静呆滞的禅定，而不是属于这个看到各种各样的禅相的禅定，散乱的禅，那个禅定，那个就不行的。要训练，训练让心变成知者，然后去看境界，连续性就会断开。连续性断开了，那个时候就可以修习毗婆舍那了。不停的去修行，到了某一点，心就会整体的总结。这个整体的这个总结，然后圣道的时候自行升起，是自行升起的，没有谁可以命令让道果升起，它是自行升起的。如果戒定慧这个圆满的话，智慧圆满就是看到所有的这个境界啊，然后生住灭，这个看到这个三法印的这个境界，这个是称之为有智慧的这个境界状态。我们要想看到所有的境界生灭，心必须安住， 这个有这个正定，也就是龙婆称之为有知者的心，这个就是有这个禅定的心。我们的心要想有这个很强大的这个禅定，如果我们的戒很好的话，如果我们的戒如果缺失的话，禅定就会很难了。这个禅定没有力量的话，心就无法安住变成观者，就无法真的开发智慧。好了，今天就讲到这里。这个是来这个庆祝这个冬季，这个今天讲得很细，讲得很细吗？这个今天讲的这个一颗心是非常的短的，这个已经很细很细了。好，请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，喝下茶。好，一号。在听了龙婆的法之后，觉得所有的这个境界，比如分离运，然后这个入定，那个仅仅只是一个自己，只是自己的念头，并没有真的出现。觉得禅定依然没有安住，连照于紧盯，这个我的理解对吗？对的，对的，而且这个心没有这个真的没有安住，还没有归位，心一直在外面。你别对心做什么，你试着呼吸，就只是呼吸，感觉到呼吸，觉知到呼吸，别去对心做什么，别去碰心，别去拉心。迷失去想了，迷失去想了，要去呼吸，然后心迷失去想了，知道迷失去想了，知道，这样你就可以安住，进来安住。你的心依然没有归位，就依然在外面。如果心在外面的话，最多啊，仅仅只是空光明，空空的光明光明，然后就只是一直这样的。一定要让他进来，但是用他带他进来也是不对的，不然你又去拉他了。只是知道说心没有进来，他就会自己进来的。修行自己的去修行自己的业处，他就会自己进来的。玩一样的去呼吸，玩一样的呼吸，看到身体呼吸，呼吸，看到身体呼吸，不停的去看，这样他就会进来的，他就会自己进来。一旦安住了之后，就可以真的开发智慧了，这个连续性就会断开。二号，在年初的时候父亲去世了，然后让自己这个越来越了解这个自然现象，然后会看到这个轮回的可怕，有时候会意念想到自己的爸爸，然后就会这个一直浸泡在里面，然后就去看到感受的这个无常跟无我，导致运分的越来越细了。以前仅仅只是观身跟心，自己还在修行的正道上面吗？还在，你感觉到了吗？这个苦啊，这种悲伤，那个也是属于外在的、外围的，他们都是来了就走，来了就走，他们同样都是无常的。他们要来他就会来，他要走就会走，一旦你想回想起来了就会这个伤心，但是你想到别的事情又不会伤心了，要去看到所有的一切都是不恒常的，所有的一切都是无法控制阻止不了，慢慢的去累积。很好， 这个那个没有法的人，在碰到这个很严重的损失的时候，比如我们的父母死了，假设我们爱父母，但是为什么假设？因为有的人不爱啊。那个不用说了，说我们爱的人，每个人都应该会有自己爱的人的。我们爱的人死去了，我们会难过，阻止不了，避免不了。我们要努力的去这个，先要去处理好自己的心。比如我那个亲人快死了，我们别去难过，说他正要死的时候别难过，因为不然的话，这种悲伤这种就会散发出来，然后就会让那个临终的人会更加的难过，有的人会大哭，然后就摇，哎，你别死，别死，别死，结果导致让他就会在那个地方就变成了鬼了。所以在我们爱的人要死去之前，我们先要好好的呵护自己的心，别让他伤心，要保持觉性，要看到说这个法正在示现身给我们看。一旦他死去了之后，我们的心，这个我们有伤心的，我们及时的知道别伤心。一旦我们的心不伤心的，我们的心是有功德的，我们一念到他，他们也会很滋润，他们也会快乐。但是如果我们伤心，如果他知道我们伤心，他的心也会伤心的。就像我们假设我们是父母，我们知道说我们的孩子很难过，我们也会很难过的，那是一回事。因此那个悲伤难过要把它扔掉没有意义，那个对自己也没有好处，对我们爱的死去的人也没有好处。要让心是功德的，是善的，那个既对自己有好处，也对已经去世的这个亲人有好处。要不停的努力的去观察，一旦心这个从伤心里面康复了，然后这个有力量的去看生命中的实相，所有的一切都是生的就灭，不停的去看下去。在龙婆的这个父亲死的时候，正在临终的时候，龙婆就看着，一旦死去，龙婆的心非常的愉悦，并没有是因为获得了遗产而愉悦，因为没有任何遗产可以继承，那是愉悦，因为佛陀教的是事实啊。心愿意接受事实，心很愉悦，是不伤心的。真正悲伤的心是因为不愿意接受事实。三号，去年这个顶礼龙破知者的心自行醒过来，这个境界曾经已在生气的时候有看到过，决心捕捉到生气灭掉，心亮堂，修行看到心这个迷糊下去，决心及时的知道安住的心会自行升起，这保持一瞬间就会消失，没有看到那个心里面有个自我，只是看到心的生灭，我的修行是否正确，你也可以看得到。但是你平常的心跟你现在一样吗？如果跟现在不一样，跟现在一样，那就是完全不懂事了。你意识到了吗？你一直卡在那里，这个一动不动，要让他去工作，修行很好，继续修行。现在不好了，感觉到了吗？不错，要去用功。四号，修行观迷了，这个觉知，这个等一下，因为龙婆这边没有声音，听不到。不需要也可以，那等一下，这个因为剩下没有几个人了。四号，修行观迷了觉知和烦恼习气，看到别人并不是别人让自己苦，苦是因为自己的烦恼习气。看到迷失去想的时候的有自我，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沉重感，这个进行的时候看到心快速的这个旋转，特别的苦，看到这个升起了特别害怕这个轮回，然后没有保持中立，散乱，禅定不够，请求龙婆开示。你啊，已经知道原则，已经知道修行的原则了，已经知道了，就要去动手，不停地去实践。 去用功，有机会就去纠正那些被卡住的那些，如果能够解决那个问题，就会很容易继续上路了，不然就会卡在那里。你的修行很好，已经对了，要心意坚决，从现在开始要这个很严格的去持戒，要这个尽量去回避去到外面去这个沾花惹草，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一个这个那个伤害自己的一个缺点，一个缺失。很好，就是你修行已经对了，要去纠正自己卡住的那个地方，这样就可以这个穿过，就可以通过了。五号，这个讲到这个检查禅修进度，也有一个人跟龙婆说啊，在这个Zoom里面检查进度的时候，这个是没有直播，这样的话没有对外直播，这样的话有人会找麻烦。说龙婆，这个是在这个自我炫耀。这个炫耀什么？仅仅只是看到脸就知道了，因为就像老师一样的，如果我们是老师，当的时间比较久，一看到小孩就知道这个小孩是怎么回事。这个就是那么简单的事情，是想多想的太多了。五号，固定形式用功是透过精行，一天大概一个小时。在日常生活中用到的是呼吸作为临时的家，有决心这个，但是还没有升起自动自发的决心，往往仅仅只是去看到新的迷失，并没有看到新的这个震动，然后升起了这个感受，或者是这个有哪一点需要调整的，别去呵护心，别去这个维持呵护心保持心。如果你依然还在呵护为保持，你就会看不到他的事实，他就会一动不动的。要把心退出来一点点，退出来，对，就是要这样去觉知自己，这个不然就昏沉在里面不好的，要觉知自己。然后一旦眼睛看见心变化了，要及时的知道，耳朵听到声音心有变化了，然后及时的意识到，心去想呢心有变化，及时的意识到，好过于带领带节奏，让它一动不动的在里面一动不动的，那个浪费时间。到了时间就去礼佛念经，这样心才可以有地方可以休息，就可以获得禅定。这个在心底里面念念诵，然后念佛陀佛陀也行的，心里面默念，别带领心，别带领心退出来退出来，你习惯于带领让心昏沉，这样就会获得协定。修习禅定也必须要觉知自己，佛陀佛陀佛陀佛陀，而不是佛陀，这样不行，没有几次你就会睡着了。佛陀佛陀佛陀，然后让心慢慢的醒过来。对，好了，试着去训练。六号，固定形式用功，每一天晚上是透过精行的方式，看到念头经常升起，但只是看到念头，念头就灭掉了，然后又会回来觉知身体的动，这样交替进行。在日常生活中是以身体的动来培养觉性，但是往往无法这个觉知到很强烈的一些情绪，请求龙婆开示。你光身是对的， 觉知观身啊，有两个步骤。第一个是感觉到身体的存在，你感觉到吗？这个身体存在。接下来要感觉到身体的动作变化，呼气吸气，这个腹部升降，膨胀收缩，看到身体不停的变化，心是正常的，不要带领让心这个一动不动的呆滞，你依然习惯于六号，习惯于让心呆滞的，感觉到身体的存在，看到了吗？身体呼吸，心迷失去想了，意识到了吗？修行业处了之后，一旦心迷失的去想了，知道呼吸了之后，看到身体呼吸，心迷失去想了，知道。接下来禅定，安住心的禅定就会非常的强大，这样这个蕴界就能够分离，就会看到连续性断裂断开。心迷失去想了，知道。七号，看到这个曾经的以前的所作所为是很好的，但是事实上都是因为爱，背后主是因为出于对自己的爱，并不是真的好。现在固定形式要透过打坐，看到身体呼吸，有时候会有惊醒，增加惊醒。在打坐的时候，有些天会宁静，有些天又会散乱。但是在宁静的时候，不确定说就只是宁静，还是说心有时候是安住的，你要去体会。心真的安住的那个状态，它是没有沉重感的。如果你刻意让它安住，就会是沉重憋闷的感觉。沉重吗？对，就是那个，你自己很快很容易体会的。如果你依然在刻意，那个就不是好的知者。真正那个是源自于你刻意升起的知者，那个也是大善心。这个是属于这个刻意让它升起的，那个是这个力量比较弱的这个知者，力量这个很强大的这个知者是没有刻意的情况下升起的，不用去刻意邀请去人为的制造，而是源自于我们的训练，迷失的知道，迷失的知道，修行业处了之后，迷失的知道，迷失的知道，这样我们就会获得很强大的知者。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到所有的境界啊，包括知者，它和知者是不同的部分，身跟心是不同的部分，感受跟心是不同的部分，行运好坏的行运跟心也是不同的部分。接下来会更加的微细，就会看到心的连续性就会断开，这个心断成一个瞬间一个瞬间，就像刚才龙婆所教导的一样。因此起步的阶段，先要训练让自己获得安住的，真正先要获得安住的心，它同样也存在，但是是很少，有时候安住只是一瞬间，又会重新再次聚合了。因此它是有的，但是这个还不够多。因此修行禅修了之后，心迷失了知道，迷失了知道。八号，固定形式密用功是透过念诵，然后这个接下来打坐去观呼吸，但往往都会有出现迷糊和睡着，然后所以导致打坐的时间不久。这个日常生活中工作的时候，就不停的去观身体的动，这个觉得说自己没有什么进步，请求龙破开示时和自己的禅修业处去觉知身体。比如你要走的时候，看到身体走，心是观者；在坐的时候，呼吸的时候，看到身体坐着，身体呼吸，心是观者。用身体作为临时的家，然后努力的不停的动来动去的，然后也就是找事情做，找家务做也可以的。去浇给树浇水，如果养狗的话，就给狗去洗澡。看到身体工作，心是观者。常常的去用功，心力就会越来越增长。因为从年龄的角度来讲， 有时候打坐就会很容易这个睡着，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，因此要用身体来帮忙，动了去觉知，动了觉知。在龙坡从小时候就开始训练，但是在出家的时候已经48岁了。这个打坐的时候很一旦很累了之后，打你工作比较繁重了之后很累，坐了就会睡着，所以只能够去动，努力的去走，努力的不停的动来动去，给树去浇水，去做做给做那个，然后坐着也不会一动不动的，坐着就会有一个把扇子。现在这个扇子已经这个跑到这个桌子底下去了，因为我没有用了，你就不停的觉知，动了觉知，动了觉知，这个那个是一种这个刺激，让心啊这个越来越有力量，别想的太多啊，别这个太挣扎了，不停的去觉知，活在当下，这个活生命活在当下，不用担心说会得到什么时候会得到什么，不用担心这个来不来得及，来不来得及不用担心，不停的去用功，持之以恒，这个去动。这个八号的弱点就是特别喜欢去想，特别喜欢想，想的特别多，然后这个一直是在跟念头打成一片，因此不去用去纠正念头，就是不停的去觉知身体。好了，今天讲法就讲到这里，我们剩下的人大家就要用心去修行。这个龙坡的法公主说，现在以前来报名出家的人啊，在新冠疫情之前要这里出家，这个报名要报好几个月才能够轮到自己的号，3年。现在这个也疫情阶段，这个预定的这些号基本上已经没有了，只剩下那些哎，这个是要出家还是不出家，今天出家然后又换成另外一天，这个变成另外一天，因此从新年开始出家，明年开始出家就不会有很长的这个号，然后这个报名的早一点应该就会得的机会比较早一点，但是同样也是有条件的，而不是说每一个人报名的都会接受。这个出家人的这个社会是一个团体的一个是这个共一个集体，大家在一起了应该是快乐的，所以在一起应该是可以合得来的。有的人呢看起来这个跟这个集体是无法这个融入到集体，所以并不会接受每一个人，尤其是有些人特别自以为是，然后观念念头特别多特别散乱的人，要是无法这个融入集体的，也许这个还会让别人也会变得更散乱，这样的人是不会接收的。因此如果没有接受，并不说就是我们坏了很坏，仅仅只是说我们不适合这个地方而已，那就去找适合自己的地方。因此最近一段时间谁想报名然后就也可以报名的，但是在报名之前，这个像以前要这个报名3-4年，这个以前要提前报名30年以后才能出家，那现在呢这个一部分人这个报名的人，一部分人去国外去学习了，出不了家了，一部分人这个正在有就有了小孩了，然后又出不了家了，有好几种情况。有一些人有一部分人要这个工作，这个地位要这个要升官了，所以就会有很多的这些这个障碍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。